我们大家低头播祷。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下午的聚会，大家一同唱诗399首，主，我愿做你门徒。一起跪下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这个下午的安息日聚会，一起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这个下午想要跟全体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末世信徒的挑战”。有一句话说，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没错，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是别人，不是我们身旁的人。一个人生活成功或失败，变坏或变好，都跟自己管理自己很有关系，都跟自己有没有约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人拥有顶尖的学术地位，并且拿到世界的奖项，也有人成功爬上企业的阶梯，有名声，有地位，并且赚许多的钱。也有人成功打败自己的疾病，恢复健康。只是人却没有办法抗胜罪恶的捆绑，人类继续不断在罪恶里面过着虚空的日子，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因为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被罪恶所捆绑的坏习惯。同样的，我们末世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被这个世界的环境、世界的罪恶以及个人的软弱阻挡了我们信仰的前进。所以这个下午想要从圣经来跟大家分享社会跟圣经的教导的差别在哪里，以及社会对我们每个信徒的影响是什么，还有要如何去对抗得胜所有种种影响到我们信仰生活的事情。首先，先来谈谈社会的观念跟圣经的教导很大的差异。第一，社会的观念就是过着自由自在，你想要什么得什么，只要你觉得享受，你去做，这就是社会的观念。但圣经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第十节说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列明，凡做以上恶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过着圣洁的生活，绝对不能得救。这就是圣经跟社会的观念的差别了。是的，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得以称义，然而一生还要过着成圣的生活，过着圣洁的生活，才能够走到天堂去。大家都有自己过去不好的一面，信主后是需要去改变的，生活不可以再以前这样放纵肆意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去说自己想要说的，去不该去的地方，这些都要改变。每一个人都要控制好，克服己身，不可以再犯罪。所以基督徒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才能够得救的， 社会是讲自由，只要你快乐享受，为什么不能呢？因此，社会的人是在追踪里面生活的。第二，社会跟生计的教导有很大的差异，也深深的影响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基督徒价值观跟追求的人生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7节、8节、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有地位、有权力，可以享受美好生活的人。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看世界的荣华富贵、权力，看着没有价值的粪土了，而是一生努力追求基督为他人生的目标。不认识神的人、世界的人，他们今生所追求的则有之今生，他们一切所关注的都跟世界上的事情息息相关。我们呢，信了耶稣之后，应该整个人的观念是变了一个新造的人。以前旧的我，一昧追求荣华富贵、享受名声、地位，甚至可能在教会想要期待拥有某种领导的地位，这不是我们信耶稣人的目标，这不是我们信主的人所要追求的，反而我们要追求的是看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信主跟非基督徒在价值观很大的差别。那无可否认，社会的价值观也会深根蒂固的影响到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不小心也会把世界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也会在我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活上过着一种追求名和利、权力的一种的目标。第三，社会跟基督徒的观念的差异在哪里呢？社会所追求的就是一个肉体上的成熟的长大，我们所追求的是属于生命的成长。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大教会，里面的人有知识，也有不少经济能干的人。但是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却说，不把他们当着在基督里的成人，乃把他们看为属灵的婴孩。因为他们不能吃干粮，所谓 吃干粮就是明白耶稣基督的奥秘的道理。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五章12节到14节，希伯来书五章12节到14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生源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说：为什么属灵生命还不能成长呢？还是落在那种基础上的道理来追求，而不能吃干粮，明白耶稣基督圣道的道理呢？一个成熟的属灵人，能够明白、深深明白基督的道理，并且他的属灵的生命思想能够揣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道。就好像婴孩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吃干粮，因为他的整个口、舌头跟喉咙没有办法熟练去吃硬的食物。当我们慢慢长大，不断慢慢吃，慢慢吃，我们的整个口腔、舌头、喉咙就已经长大了，能够去吃所谓的肉啊、菜啊等等的。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长大，我们的心就会能够慢慢去分辨对跟错，去分辨什么是魔鬼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等等。社会每一个人都会长大，从婴孩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壮年到老年人。这只不过是肉体上的成长，是每个社会的人、世界的人都追求的。但是我们基督徒，除了肉体上要长大，其实心思意念也应该长大，加上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要长大。当我们的属灵生命长大，就能够看透了世俗的利益，个人的得与失已经不再重要的，因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心智上做大人，这种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0节，《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基督徒要追求的是属灵生命心智上做大人，但是我们对恶却要做婴孩，不要去碰它。只是如同我刚才说，我们还是活在世界上，虽然信了主，还是面对世界各种的挑战，很大的环境的影响等等。所以我就想要继续提出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的我们每一个信徒，变成我们的信仰上的一种的挑战。第一，所谓的影响，就是整个大众社会的环境 影响到我们。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很容易被环境改变。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环境的，社会不断在改变，人的思想也在改变，大家所看的杂志都是多数娱乐新闻，大家所看的电影很多情节都是儿童不宜，大家所接触到的信息很多都带有不健康、批评、辱骂等等的信息。这些的信息每一天每一刻365个天都在影响着我们信主的信仰生活，这些的新资讯都不断继续在同化我们基督徒的思想。要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下保守自己，不被影响，实在太困难了。一定要承认，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环境，而是容易被环境改变。饮食习惯也是一样，在亚洲国家的饮食习惯，去到西方国家住久了，饮食习惯也会改变。在亚洲国家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这比较保守，去到西方国家住久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也会被改变。所以人绝对是被环境改变，很难去改变环境的。故此呢，基督徒要能够在这个大难纲的环境里面保守信仰，不被影响，实在不容易。除非我们能够做到如同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如同其他保罗书信所说的，不以世界为友，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末世信仰的挑战上能够得胜。再来，基督徒被什么影响改变掉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圈子的影响。活在世上，必定有朋友，有邻舍，以及我们所居、所周、所遭啊周围的人事故会影响我们。在圣经里面同样记载的这样子的，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九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偏乏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为什么提摩太前书会提到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生活富裕的女人，她们以穿戴金银衣服装饰来表达自己的高贵，却不能够以内在的美德来显出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保罗在劝勉提摩太要去教导当时的妇女人，不要以黄金啊、贵重的衣服啊等等来装饰自己，把自己好像打扮成很高贵、很有价值的人。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以下，雅各书第二章一节以下，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遮好位上，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蹬下边。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总会以外貌取人，总会以一个人的所用的东西、穿的鞋子、用的名牌包包来去判断你一个人的生活价值。所以啊，雅各长老对当时的弟兄姐妹、教会负责人说：“教会里面不可以这样子以貌取人。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有朋友，有邻舍，有亲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多多少少也会被影响。尤其青少年，更容易被偶像圈子里面的偶像、名人圈着他们鼻子走。可能偶像有一些不雅的动作，或穿着奇奇怪怪的服装，也成为他们模仿的榜样，就慢慢失去了基督徒那种的样式。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青年穿着非常时髦，头发染红色，耳朵戴耳环，穿的裤子破一个大洞，这是时髦。基督徒的形象是这样的吗？如果基督的形象是这样，那表示说耶稣也可以接受。如果耶稣今天还活着，那么我们的耶稣是不是也会戴耳环、染头发，然后裤子穿一个破洞的呢？所以生活圈子、社交环境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对我们一个成熟人的生活圈子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环境的朋友，或者你所认识的人，他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游山玩水。试问，你心里会不会羡慕？不要告诉我你不羡慕，你不要告诉我你不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像他游山玩水，过着富裕的生活。这种这样的感觉，会直接打破了圣经教导基督徒生活朴素、靠主喜乐，并且在主里富足的观念。在主里富足感觉不到，但是在肉体上的富足却影响到我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见、感受得到。再来，还有什么事情影响着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在我们信仰中成为一种挑战，就是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念，最重要就是赚钱、享受，并且拥有自由权，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当你有钱、有地位的时候，社会的人会特别尊重你，也特别多的人奉承你。不管你做什么，有优先权，因为钱财与权力真的是让人着迷。我们也是活在世上，自然也可以感受到钱财的力量。故此啊，在这个社会，有一句话这样子说：“贫穷才是万恶之根。”耶稣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社会的教导是贫穷才是万恶之根。是的，当我们不能谨慎去分辨价值观的时候，这种 贫穷才是万恶之根，会颠覆了圣经对我们教导的价值观，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只会一心追求荣华富贵跟享受。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被社会影响，被大众影响，被价值观影响。身为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信仰、生活跟现实例子的挑战呢？以下就跟大家提出几点作为分享。第一，要能够在这个社会大众各种环境的影响下，就是对抗它，就是保守你的心。我们来参考《箴言》第十章，《箴言》第十章，我们来看《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23节，《箴言》第四章23节，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够保守自己的心，就能够胜过一切的事情，包括社会的影响、人的影响跟价值观的影响。当一个人的心改变，整个人的思想、跟行为、跟价值观也会改变。当一个人的心偏向了世界，就会沉迷世界的荣华富贵、权位、名声跟地位等等，最终会死在那个穿紫色跟朱红色线那个女人。就是启示录17章3节以下记载的那个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线那个女人的手上，你会死在她的手上。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四节。以下启示录十七章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母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生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稀奇。"这个女人就是大巴比伦，巴比伦就是象征着这个世界。这个女人穿着金银宝石，手拿金杯，就是象征着世界的荣华富贵、享受等等。如果一个人心偏向了世界，真的会掉入这个女人的手中。但最终，这个女人做什么呢？喝醉了圣徒的血，她会杀死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女人，保守我们这个心，保守她。我们如果只是靠自己想要胜过世界，保守自己的心，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思想改变、观念改变，透过祷告，接着祷告来克制自己的心，就能够了。因为祷告能够产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捆绑。当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控制好自己的心，我们就不会爱世界， 乃是哀哭。正如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要怎么得胜？保守你的心，控制自己的心，不要去爱这个世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胜，就能够转向爱父，不是爱这个世界。再来，我们要怎么样来战胜信仰生活的挑战、社会的环境？就是学习靠十字架夸口。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来参考这个十四节，十四节，当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里保罗说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了，旧的保罗追求权力、荣耀，跟迫害基督徒那种观念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学习保罗这里所说的，以十字架为夸口，不要以这个世界为夸口。社会真的是以貌取人，用你的知识、用你的财富来去衡量你活在世界上的价值。故此啊，曾经我听过这样子说，有人这样子讲，穷人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社会真的是用权力、地位、荣耀跟知识跟财富来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圣经教导我们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圣经教导我们是以十字架为我们的夸口，不再是荣华富贵了，不再是名声，不再是地位了。因为世界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是毫无价值的，几十年后转眼成空。说实在，当我们回想过去的生活，日子不是过得很快吗？现在就已经几岁了。所以我们大家要得胜，要得胜这个信仰的挑战，你一定要思想观念上改变。钱财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工具，但财富不能够提升一个人内在的价值。我们的本质本来是尘土，根本不值钱的，财富不能提升我们这个本质的价值，没有办法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认识他，以耶稣基督为夸口，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这样我们的内在价值才能够提升。所以主耶稣曾经在传道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用的话，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的价值真的不在家道丰富，乃是认识神， 敬畏他，远离恶事，这才是生命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十字架夸口，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去完成它，用我们的一生敬畏神，用我们的一生避免作恶犯罪，用我们的一生在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将荣耀归给神，这才是生命的价值，这才是提升我们灵魂的价值的方法。再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战胜信仰生活的挑战呢？怎么战胜社会、环境、人各种的影响呢？就是学会不要怪罪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好的恶习，就是很喜欢把自己错误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亚当夏娃就是例子。亚当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人类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啊，自己做错事情，总是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都是他害我的。有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卸到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父母、社会，甚至有时候会把责任推给魔鬼，都是撒旦害我的。当一个人心性软弱的时候，能够推卸责任说教会没有教导。没有关心我吗？当我们的生活困难的时候，能够推卸责任说神没有祝福、没有看顾我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能够推卸责任说是魔鬼害我的，跟我毫无关系，能够这样子讲吗？人都要自我审查，但是审查之后也会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所以要能怎么样能够战胜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的挑战呢？回转，不要再怪罪别人，认清我们自己的软弱，认清我们自己的不好，修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修正好我们自己的行为，审查一下我的言行举止符合道理吗？审查一下我的价值观符合圣经的教导吗？审查一下我平常做事情有没有大意、草率、不注意细节、重复做错事情。当一个人注重细节，把细节做好，把事情读好，这样才不会做错。所以审查自己，在信仰上审查自己，在社会上做事情成功失败，审查自己。你对事情越了解，对细节越掌握，我们才能够把事情做好。这包括在我们生活投资也是一样。你对这事情、对那个投资不了解，就贸贸然去投资，这是赌博。当我们对某些项目的投资有深入的了解了、分析了，这样的投资才会为你赚取利润。所以不要怪罪别人，不要怪罪社会，不要怪神没有祝福，看好自己。最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战胜环境、社会的挑战呢？就是穿上新人那种的态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21节到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 21节到24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又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信主后真的要改变，改变我们的心智，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基督徒的样式，不要坚持还没有信主之前那种的样子，不要一直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啊，以前的我是败坏的，以前的我是失败的，不要继续。我们的心智一定要改换，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换。只要我们愿意去改变自己，用道理来改变自己，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的仁义圣洁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渐渐成为新造的人。最后，改变才是关键。如果不愿意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一切，我们永远还是活在以前的我，还是活着以前在信仰不能进步，还是活着以前在行为上不能荣耀神的。道理我们都是明白的，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的，最重要的就是愿意看清自己软弱，去改变它，去控制它，靠神来得胜。就作为以上的分享，我们来唱诗。我们唱263首，263首。主耶稣是我恩友，我最大我有，何等奇妙我主恩宠，能叫我思想他求，我撒平安我们做事。多少眼泪冤枉流，都是因为未讲完事，提到耶稣做千秋。我们或有试探引诱，我又难过苦关头，却不应当因此灰心，能当道主做千秋。何处能寻这般良友，奉上一切故一从。我们软弱主人体恤，放心道主做千秋。我们是否沦落多愁，前进总担忧肩头。主来做我们避难所，怀向耶稣做千秋。你若真风有般亲密，当向耶稣做千秋。 从桃花中比梦高浮，又叹月边无愁。我们呢，跪下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今天祝福我们，能够一起在守这个安息日的聚会，一起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Gracias.
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背十字架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永福。阿门。我们的安息的聚会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散会。